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太快报》见面了。
小 T， 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新鲜的 AI 研究进展呢？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材料，信息量好大，又是效率提升，又是精度突破，还有什么深度诅咒和人机对齐，感觉每个话题都很有意思，但又有点烧脑。
没错，今天的几篇论文确实都挺太前沿的，而且涵盖了 AI 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抽丝剥茧，用大白话聊聊这些看似高深的研究，看看 AI 领域最近又有什么新进展，又遇到了什么新挑战。
好嘞，那我们就先从哪个开始呢？我看第一个标题挺有意思，自回归模型也能填空题，这说的是什么？
这个比喻很形象，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如何让自回归模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像 GPT 一样擅长续写文字的模型，也能像 BERT 那种研码语言模型一样做填空题。
自回归模型不是一直挺厉害的吗？像我们平时用 AI 写作不都是用这种模型吗？为什么它做不了填空题呢？
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点，自回归模型它就像一个顺风耳，只能根据前面的内容预测后面的一步一步往下走，你让它填空，它就有点懵，因为它看不到空后面的内容，没法双向理解上下文。
就像考试的时候，我只能看到题目已经写出来的部分，看不到后面的提示，那确实有点难。
对，但是填空题其实在很多场景下都很有用，比如你想编辑一段文字，中间想改几个词，或者你想让 AI 帮你补全一段对话，填空能力就很重要了。之前能做填空题的主要是像 BERT 这样的研码语言模型，但这类模型在生成效率上又不如自回归模型。
那这篇论文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有什么高招？
他们提出的方法叫做 Maria， 听起来像个人名，其实是研码语字回归填充架构的缩写。它的思路非常巧妙，也很简洁。他们没有重新设计复杂的模型结构，而是把预训练好的字回归模型和研码语言模型嫁接到一起。
嫁接吗？怎么嫁接法？
你可以想象成他们把两个模型的大脑取出来，然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再训练一个翻译器，让字词回模型也能理解研码语言模型看到的信息。具体来说，就是把两个模型的中间状态拼接起来，再用一个简单的线性解码器进行处理。
哇，听起来有点像左右脑协同工作的意思。那效果怎么样呢？真的能让自回归模型做填空题了吗？
效果相当惊艳。实验表明， Maria 在填空任务上不仅超过了之前最先进的扩散模型，而且还保留了自回归模型高效推理的优点，这就厉害了，效率和性能都提升了。
扩散模型又是什么？听起来好复杂。
扩散模型是另一种生成模型，最近也很火，像 AI 绘画很多就是用扩散模型做的。但扩散模型虽然生成质量高，效率就比较低，速度比较慢，而 Maria 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既能像扩散模型一样做好填空，又像自回归模型一样跑得飞快。
那这个 Maria 听起来还真是个宝藏架构，以后我们用 AI 做文本编辑或者对话补全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更快更好了？
很有可能，而且这篇论文还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训练和推理技巧，比如产品初始化和模拟退火推理进一步提升了模型的性能和效率。这项研究真的很有启发性，它告诉我们有时候巧妙地结合现有模型的优点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感觉 AI 研究也像搭积木一样不断的组合创新。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二个论文吧，用正则化提高扩散模型性能。这个正则化又是什么？黑科技。
正则化其实不是什么黑科技，而是一种很常用的模型减肥技巧。就像我们人减肥一样，模型有时候也会过拟合变得臃肿，参数太多，计算量太大，效率就下降了。正则化就像给模型节食，让模型变得更精简更高效。
模型也会过拟合，听起来好拟人化。
你可以这么理解，过拟合就是模型学得太死板了，只记住了训练数据的特点，泛化能力就差了。正则化就是为了避免过拟合，让模型学得更灵活一点。
那这篇论文是怎么用正则化来提高扩散模型性能的呢？
他们主要是用了一种叫做 L1 正则化的方法，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种正则化方法会鼓励模型学习稀疏的特征。
稀疏特征听起来有点抽象。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描述一个图像，比如一张猫的照片，其实只需要关注猫的轮廓、眼睛、鼻子这些关键特征，其他背景信息就可以忽略。稀疏特征就是指这种关键的有代表性的特征。 L1 正则化就能让模型更多的关注这些关键特征，减少对冗余信息的依赖，从而降低计算复杂度，提高效率。
原来如此，那效果怎么样呢？用了正则化扩散模型真的变快了吗？
是的，实验证明通过正则化扩散模型可以在保证甚至提升生成质量的同时显著降低计算成本，尤其是在采样阶段，也就是生成图像的时候，速度可以快很多，而且正则化后的模型生成的样本也更均衡更自然，不会过度平滑。
听起来真不错。那这个正则化方法以后会不会成为扩散模型的标配呢？
很有可能，毕竟效率和质量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篇论文还从理论上证明了正则化可以降低扩散模型对输入维度的依赖，让模型的计算复杂度更多的取决于数据的内在维度，这在理论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项研究也启发我们，正则化不仅可以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还可以作为一种提升生成模型效率的有效工具。
感觉 AI 研究真的是在不断追求效率和性能的平衡。接下来这个俄罗斯套娃量化又是什么新奇的概念？听名字就感觉很有意思。
俄罗斯套娃量化确实很有画面感。量化你可以理解为模型压缩的一种技术，目的是减少模型的大小和计算量，方便部署在手机或者其他资源受限的设备上。
模型压缩我知道，就像把一个大文件压缩成小文件一样。那俄罗斯套娃又是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套娃的妙处在于它的嵌套结构。传统的模型量化方法，如果要得到不同精度的模型，比如 INT8 精度、INT4 精度、INT2 精度，就需要分别训练不同的模型，这样就很麻烦，要训练和维护很多个模型。
确实很麻烦。那俄罗斯套娃量化是怎么做的呢？
俄罗斯套娃量化的核心思想是利用整数数据类型固有的嵌套结构训练一个万能模型。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大的俄罗斯套娃里面套着小的俄罗斯套娃，小的里面又套着更小的一个模型，就能同时支持多种精度级别，比如 INT8、INT4、INT2， 甚至可以插植出 INT6、INT3 这种中间精度。
啊，一个模型顶好几个，因为听起来好厉害，那精度会不会下降很多呢？
这就是俄罗斯套娃量化最厉害的地方。实验表明，它在极低精度量化，比如 INT2 精度上，取得了显著的精度提升，比传统的量化方法高出 10%， 而在 INT8 和 INT4 精度上，性能也和单独训练的模型相当。
INT2 精度都能提升这么多，那以后我们用手机跑 AI 模型，是不是就能更快更省电了？
很有可能，而且俄罗斯套娃量化还提供了非常灵活的精度、成本、权衡方案。你可以根据不同的硬件和资源约束，选择最合适的精度级别，而不需要重新训练模型。这项研究真的为低比特量化打开了新的大门。
感觉 AI 模型越来越经济适用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深度诅咒。这个诅咒听起来有点吓人。
深度诅咒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它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这篇论文指出，在大型语言模型中，模型越深，深层的效果反而不如浅层，而且深层对模型的贡献很小，甚至可以减掉或者扰动，模型性能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哎，深度不是深度学习的优势吗？模型不是越深越强大吗？怎么会深层反而没用了呢？
这就是深度诅咒的反直觉之处。论文的研究表明，浅层归一化 pre-layer normalization 是导致深度诅咒的罪魁祸首。
浅层归一化又是什么？感觉今天好多新名词。
归一化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稳定模型训练的技术。浅层归一化就是在 transformer 模型的每一层前面都加一个归一化操作。虽然浅层归一化确实能让模型训练更稳定，但它也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模型深度的增加，模型的输出方差会指数级增长。
输出方差指数级增长，听不懂，太专业了。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模型深层的信号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趋同，失去了区分性，这样深层就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对模型的贡献就越来越小，甚至变得无效。
原来是这样，那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深度诅咒的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叫做 layer norm scaling， 也就是层规一化缩放。他们只是在层规一化的输出后面加了一个小的缩放操作，把输出按深度的平方根倒数进行缩放。
就这么简单，加个缩放操作就行了。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但效果却非常显著。实验表明 ，linear scaling 能够有效地控制输出方差的爆炸式增长，让深层重新变得有效。使用 linear scaling 的模型在预训练和微调阶段都取得了明显的性能提升。
哇，听起来有点像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这么小的改动就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没错，这项研究也再次强调了规划技术在深度模型中的重要性，以及简单而有效的创新往往比复杂的技术堆砌更有价值。以后我们在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个 linear scaling， 说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感觉 AI 研究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最后我们来聊聊人与 AI 对齐这个话题吧，这个听起来就感觉很高大上，也很有挑战性。
是的，人与 AI 对齐是当前 AI 领域最受关注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简单来说，就是如何确保 AI 的目标和价值观与人类一致，让 AI 真正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对人类造成威胁。
感觉这个问题好复杂，涉及伦理、哲学、技术等等方面。这篇论文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呢？博弈论方法又是什么？
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它用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人与 AI 对齐的计算复杂性。博弈论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研究策略互动的理论，比如下棋、谈判、战争等等，都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这篇论文把人与 AI 的对齐问题看作是一个多智能体博弈问题。
多智能体博弈感觉更复杂了。
其实也不难理解，你可以想象成人是智能体， AI 也是智能体，他们要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互动，完成一些任务。对齐的目标就是让 AI 的行为能够符合人类的偏好，达成共识。
那博弈论能分析出什么呢？能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实现人机对齐吗？
这篇论文并没有直接给出实现对齐的具体方法，而是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齐的难度和挑战。他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博弈论框架，用来研究在不同假设下多个智能体在多项任务上达成一致所需的计算资源和时间。
听起来好学术，那结论是什么呢？对齐容易实现吗？
结论可能有点悲观。论文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比如假设 AI 是完全理性的计算能力，无限的实现对齐所需的时间，也可能与任务空间的大小呈现性关系。而在现实世界中，任务空间往往是指数级的，这意味着即使理论上良好的情况下，实际操作也可能非常困难。
指数级，那岂不是难如登天？
是的，论文还证明了一个更令人沮丧的结论，就是当任务或智能体的数量扩展到指数级时，对齐速度无法加快，这意味着可扩展的对齐可能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听起来感觉 AI 对齐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论文有没有提出一些比较乐观的方面，或者一些可能的出路呢？
当然有，论文也分析了在哪些特定条件下对齐在计算上可能更可行，比如缩小任务空间大小和数量，提高后验分布的可抽样性，假设共同先验等等。这些条件虽然看起来比较理想化，但也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感觉 AI 对齐真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难题，不过了解这些挑战才能更好的应对挑战。
是的，这篇论文从计算复杂性的角度为我们理解 AI 对齐问题的本质困难以及探索可行的对齐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更强大的 AI 能力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其安全对齐问题，并清醒地认识到其内在的复杂性和难度。
非常感谢小 T 今天深入浅出的解读，感觉听完这期节目，我对 AI 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